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今天我神是一样的，看着好像我们在苦难中挣扎呀，苦不堪言呐，实际神就在旁边。你真正说你顶不住了，神就出来了帮助我们。啊，这是一幅图画。再一幅图画就在大海，像这个海滨那个大海的游泳，这个游泳区哈，你风浪很大，你看那人一会儿起来一会儿下去，那很不小心就被淹着了。实际你不知道，就是在沙滩上有高高的瞭望台，那个 lifeguard 啊，那救生员早就看了，到处拿着望远镜到处看了，谁有难处要被淹，马上下去把他救起来。所以我一想到，经常想到苦难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是这两幅图画。如果你单单看见人就觉得很困难，别忘了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别忘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。神爱我们，既爱我们属他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好，这就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话，神绝不会丢弃我们做孤儿，绝不会任我们在苦难中任意沉浮。当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想对慕道朋友来说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，我想有几点需要可以注意的。第一是什么？大家应该知道，在自然灾害面前，我们人显得是何等的渺小无能。可我们常常说人定胜天，人能够胜天吗？雨稍微下得大一点，下得密集一点，风稍微吹大一点，地稍微动一动，人就受不了，怎么能够胜天呢？所以人在神面前是非常的渺小，人定胜天是一句空话，绝对做不到。所以通过这些大自然，看见这个大自然的震撼性的破坏力，我们知道神是多大，人有多小，千万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在神的面前。第二，耶稣基督为拯救人如此的受苦受难，没有人有权利因有苦难的存在而责怪神。我们今天遭受很多的苦，我刚才说，要不我们就是犯罪，要不就是因为我们不完全，谁要磨练，都是因为我们有问题才会有苦难。可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是没有罪的。可是为了救人，他不仅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的残忍的。我刚才说了，钉十字架的人要被钉十字架，首先被鞭打，就是那种鞭子，打下来你皮开肉绽，然后你自己再背着十字架往哥哥摊上去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最后都没有力气把十字架背上去，最后找一个人替他背，然后到了十字架上，先把人钉上去。钉子不是从这儿钉进去，就从这儿钉进去。这样钉上，然后脚怎么钉？脚是把你两个脚这样合在一起，然后一根长钉子一下从两根脚骨钉进去，再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看见的话，耶稣身上还有一块布，实际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让你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，就是要在你众人面前来羞辱你。而在十字架上，有时候人是慢慢的折磨死，他不会马上就死。大家知道，当人这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胸部是扩张的，所以平常我们要呼气，平常胸部可以收起来，一呼气的时候胸部一扩张就呼气了。可是当你胸部永远处在扩张的状况，你要吸气就很困难。那这个时候要吸气怎么办？要用脚上这个钉子作为支点，努力的用这个支点把身体往上提，你才能吸一口气，你就知道那个疼痛是什么样子。是圣经记载，当时是逾越节的前夕，所以这犹太人都不许，就希望这些被钉十字架赶快死，死了以后他们好回家过逾越节。他们用的什么办法？ 他们先用棍子去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断，一打断他们就断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这个腿一断，他连下半的支点都没有了，吸不了气，很快就要死。最后当他们要去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，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，因为只要一念经上的话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。朋友们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生命的主，竟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何等大的奥秘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对我们的爱就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在我们还不认识他，我们还在反对他，还在诬陷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替我们死了。说圣经说什么？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又敢做的，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。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主是神，你不用看别的，就看他在做什么，他在说什么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下边犹太人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，主耶稣祷告是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吧。面对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，耶稣基督还在求赦免。这样的爱人间有吗？这种爱绝不是人间有的，只能从天上来。所以就看看耶稣的行为，他在说什么，他在做什么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是神，他只能是神。他这样为我们受苦，我们今天有什么权利？因为世上还有苦难，我们就责怪神不公正？难道我们比神还公义吗？所以朋友们，对慕道朋友来说，我们绝不能因为世界有苦难，我们有任何权利去责怪神的不公正不公义，我们没这个权利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对于自以为被神公义的人，明知道自己有罪却仍然轻慢神的人，神一概不予理会。你看在路加福音23章从第六节开始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，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就是问耶稣是不是哈？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，西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，因为听见过他的事，久已想要见他，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。是他想见耶稣什么？想看耶稣的神迹。所以呢，于是问了他许多的话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您岂不这个是正好是耶稣给西律王传福音的好机会吗？为什么这个时候问他很多问，耶稣一言都不答呢？因为知道你就是不信，你既凭了不信的心，我没什么话跟你说的，一言不答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自己当的比神还公义，明明知道自己有罪还要去轻慢神，还要看神迹，神不显神迹。所以我就在信了主以后，我才读到了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，当时让我感到非常的害怕。保罗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过去我们信主以前都觉得我们很有学问，什么十字架同理所生子，什么神六天造天地王，都是天方夜谭神话故事，觉得根本不合科学不合理性，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智慧非常的聪明。神说，好吧，你既然凭着世人的智慧不认识我，我就用这些你们认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，这乃是神的智慧。我当信的主读到这儿，我就吓得直发抖。我们是谁呀？神的愚拙也比我们的聪明要聪明啊！所以今天如果明知道自己有罪还是要轻慢神，要对抗神，用各种方面来责难神，神是不予理会的。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虚心痛悔，我们才能够被神所接纳。大家看看这个，当时哈，同样是路加福音的23章39到43节，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， 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一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然后他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屈膝回了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你看，两个强盗，一个继续的责难耶稣，一个虚心痛悔，其中一个就得救。所以你要轻慢神，明明知道他是还要轻慢他，那你永远没办法成为神的儿女，除非你认罪悔改，谦卑的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拯救，既往不咎，不论你过去做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只要你今天愿意改，以前的事一律赦免。这就是神的爱啊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慕道朋友来说，对苦难我们应该注意这几个方面。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当苦难临到时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首先，当别人有了苦难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第一，不要妄加评论说苦难的原因。有时候会说啊，神要大用你啊，啊，经过这个苦难，经过水水火的洗礼，经过磨练啊，你更加受神的这个被神重用。人家说好吧，神大用你吧。这话不要轻易乱去说。还有人会说什么？不要自以为意。因为有一段时间报上经在讲，为什么南印度洋出现海啸，这是天谴。因为南印度洋很多人都拜偶像的，所以神把他们杀了。千万不要随便乱说啊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所以上次我在2005年他们都要来提问南印度洋的海啸怎么回事，我说你们要听这个，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能是从科学上的知道，因为那个南印度那个刚好是两个板块相接的地方，那板块相接它经常会错动的啊。平常的错动都是水平方向的，这样错一下当然会引起地震，可这一次不一样，这次错动是水平的，这样错，我这样一错，很多的压力就上来了，上来以后开始有海水的压力压着了，还好，可越往上走海水的压力越来越小，最后一冲出海面的时候，就及时站高的这个海浪冲进，哗一下就过去了。我真的从科学上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我从属灵上我不知道，不敢随便去乱说呀。啊，拜偶像就得这么杀了，要这么杀的话，世界还有人谁活得下去啊？我们虽然今天基督徒没有拜实质上的啊形式上的偶像，可是常常我们把我们的家里的事情，我们把金钱、名誉、地位看得比神还重，实际我们就在拜偶像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还活得下去吗？是千万不要随便乱说。你看路加福音，同样在路加福音，主耶稣就有这个教导，在路加福音的13章第一节说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此灭亡。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此灭亡。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去瞎论断，有时候论断很伤人心啊。你们知道这个英国很著名的一个新月解经家叫做巴克莱哈，你们知道有一系列的解经书，这个是学识非常丰富，但是他是有一点问题了，就是他的圣经无误上，他认为圣经有很多错误。我是有他解经书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要有挑了啊，有地方解得好，有地方解。所以说最后他一个孩子死了，本来你也很悲痛吧？哎，一个妇人就给他写一封信，说巴克莱先生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儿子会死吗？因为你搞自由主义神学，所以这是神对你的惩罚。那这么讲话呀，这是他自己在自传里写的呀，我看了以后很伤心。他自由主义神学是不对，难道你就敢妄论他儿子死就是神的惩罚吗？ 弟兄姊妹们，千万对别人有难处不要自以为意啊，不要去妄加评论，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要乱说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念神学院以前当了传道人，别人问什么都给他们解释，能解释的也要解释，不能解释想方设法也得解释啊。人家说你是传道人你还不会吗？嘿，念了神学院不敢了，知道神太大，知道圣经太深。你像我们平常一读家谱哈，就跳过去啊，谁谁谁谁一点意思。我们的老院长一讲家谱讲七天，哇，你才开眼界了，原来家谱里面有这么多信息在里面呢，才知道那圣经有多深。出来以后就谨慎多了，再不敢随便发挥了啊。过去讲的时候，哎，念一段神经讲一段，自己再发挥一点哈，再延伸一点，现在真不敢了。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，圣经没说话保持沉默不说话。问我知道我就解释，不知道就告诉你不知道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当然我不能以此为借口，哎，反正我不知道。还是要努力的去读圣经，钻研圣经，这样的话知道多少答多少。也不要以为我们好东西不知道我们就不努力，还是要努力。但是你再努力，好的东西还是不明白啊！大家一起来向圣经学习。所以千万不要当别人有难处的时候遇到苦难，不要随便去论断这个原因，因为我看不到，除非你很清楚，不清楚就不要说。苦难总体来说是和人的犯罪有关，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就要做具体的分析了啊！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要紧。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当别人有苦难的时候，就比一受苦人一同哭一同叹息一同祷告，而且提供实际的帮助，少说空洞的话。这就是我们在别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。那么当我们自己有了苦难怎么办？我自己总结出来有这么几句话哈，大概是20个字，5句话。第一，省察己罪。当我们苦难来的时候，首先在神面前审查我们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，而且求神的灵能够光照我们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，已经犯了罪还是不知道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如果发现自己有罪，赶紧认真的认罪悔改，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了，这个苦难还没有过去，那么大体上就可以说这次的苦难可能和我们的犯罪没有直接的关系。第二，数算恩典。我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很容易就定睛在苦难上，整个遭恩典全都满脑子全是苦难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典，就看一看这么多年来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恩待我，恩待我的全家。通过数算着神的恩典，你会发现这个苦难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。相信神的信实，相信神的爱，在苦难当中神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既然很多事情神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了，他是那样的真实公义信实慈爱的神，他一定也会这次能带领我们走出苦难。所以数算恩典就可以不让我们把整个注意力全部都记住了苦难上，有时候就很难过得去，放开眼睛。好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抓住应许。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神对我们的应许。神很多很多的应许啊，关于苦难紧紧的抓住神的话，一抓住你就会发现好像整个身体就有力气了啊。前两天我在给大家讲，我第一次手术完了以后，就有一段时间大概1个礼拜左右，就陷入非常忧郁的一个时期。这是我人生中从没经历过，信主以前也没经历过的，非常的忧郁。忧郁到什么程度？不能看电视里边有残疾人，一看到残疾人有瞎眼的有瘸腿的，我马上就会想到自己，如果我就是这样瞎眼的，这怎么办呢？什么都看不见，如果我的腿也没有了，我这辈子走就这样，就根本不能看。我就知道不对了，所以我就祷告，祷告的突然神就把马太福音的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，耶稣讲的， 你看天上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，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，何况你们比麻雀宝贵的多。天上的麻雀掉在地上都是神父神允许才会掉的，何况今天这么大一个病临到我的身上，如果神父不允许绝不会临到我，既然临到我神允许，那就说明神还在掌权，有神的美意，所以一下就把我提出来，从此再没有犹豫过，一直到现在。后来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，那真是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神对爱他的人是要成就的事情很多很多，在圣经里像这些都要背在脑子里，当时要用的时候就出来了。不好好背圣经啊，哎，好像在那说了什么，翻半天翻不着，那得了吧，那你那就没办法。所以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装在脑子是到时候就有用上了，随时就可以拿出来。所以千万趁着大家还年轻多背一点圣经，尤其这重要的经句哈，多装在脑子里，所以抓住应许。第四，放开眼量，就是说不要单单盯盯在自己身上，要想到万事是互相效力的，也许我这个受苦就是为了成就别人的什么事情。我自己在这一点上体会也很深，我刚才讲了哈，我这个病了以后，最后借着这个姊妹奇迹般的帮我治好，后来我刚一好他就发现得了癌症，就已经扩散了。所以1996年5月份我到华盛顿 DC 去开全美小儿科年会的时候，他的病已经很重了。走的头一天我还打电话去问，说都还稳定。所以最后呢，我就开了一个多礼拜会回来，刚一到家我的女儿就告诉我，她说爸爸，非常悲伤的一些个消息。我说什么？他说阿姨过世了。我说什么时候？昨天下午5点多钟，大家在祷告赞美的时候他过世。哎呀，当时我一听也很难受，半年以前他刚帮我治好，半年以后他被主接，才46岁，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姊妹，唱歌唱得好，很多恩赐，又有爱心。我当时心里就很难过，虽然知道要再见，这毕竟多少年不能见了。所以回来后就开始在洗漱间去洗一洗，真的是突然一句话就出来了。你如果说我这10几年听见过神的话吗？如果说这算的话，这就这一次。那么清楚一句话就出来，就说你不是早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全人家侍奉我吗？你还在等什么？你非要等到你年纪大了，思维不敏捷，行动不方便，你才出来吗？就这句话，这句话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从哪儿出来的，是我耳朵听见的呢，还是心里出来？反正是那么样的真实，以至于我这话一出，马上周围看谁在跟我说话，就到这个程度。我一看周围根本没有人，我知道神在对我说，我马上就跟说，我说神，我不等了，我现在就出来。所以这个姊妹的过世成为我进入全世界侍奉的最后一个推动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要想到神在神的国度里万事是相互效力的，他已经，我们的姊妹已经被接在荣耀里，但是由于他的过世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啊。所以这些都一定要放开眼量，从神国这个角度来看苦难，不要单单定睛在个人的苦难上。第五，不与人比，这一点啊，几乎是我们的天性啊。我们老愿意跟别人比。大家还记得这个，在约翰福音，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就对彼得说：“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主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句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一听心态就不平衡了啊！我将来要受这么多苦，他马上彼得就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呀？ 你看你开始比了吧啊！你说我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树上我，但我不是倒不愿意去受这么多苦，那这个人会怎么样？马上就开始比了。主耶稣说什么？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来跟从我吧。你看人的天性老是要比，但是呢，这种比是没有可比性的，因为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你老看见别人顺利，你不知道你有很多难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比吧，老是用自己的不如意比别人的如意，对不对？很少用自己的如意比别人的不如意。哎，神啊，主啊，你怎么给我这么好的东西啊？怎么那些弟兄没有？我们很少这么比啊，比的都哎呀，主啊，你看他怎么就这么好的东西都给，怎么没给我啊？说这种比是根本没有可比性，而且不客观的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特别的拣选，都在神的眼里是极为宝贵的。每一个人在神的国中都有他的地位，神对每个人待你也不一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另外一个人。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一个肢体，每一个肢体都有自己的用处。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，不要去和别人比，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战胜苦难，通过这个苦难让我们品格，让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让我们自身的品格能得到更多的锻炼。所以就这二十个字，审查己罪，数算恩典，抓住应许，放开眼量，不与人比。这是我多年来还在学习圣经，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自己总结出来这二十个字。我想你们可以再加了哈，也许加得更好更完美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是应该向我们的神呼求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过去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，今天与我们信徒一起受苦，将来要携我们在永远的荣耀里。神永远没离开我们。所以大家还记得有一首诗吗？哈，这沙滩上的脚印你都看过了哈。一个人在异象里，在梦里，他梦见有一天他和主耶稣一起在沙滩上走，所以在沙滩上就留下了两个人的脚印。可是当他走到一个地方，他回头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脚印，有时候只有一个人的脚印。往往只有一个人脚印的时候是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他就问主，主啊，为什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离开我，让我单独留下呢？这个时候主对他说，孩子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离开你，我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所以沙滩上留下的这一个人的脚印是我的脚印，而不是你的脚印。我们有时候往往会误解，以为那时候神就离开了我们。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永远记住这个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应该向我们的神呼唤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经过苦难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，经过苦难我们正更能够见证和彰显神的荣耀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